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来到了1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今天我们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廉政话题，来到了法务部廉政署找找赖哲雄署长，那另外呢也回到了台北地检许祥珍主任检察官时间，而也要回答听众朋友问题，想加盟得签本票，这几点一定要让大家知道之外呢，法务部也落实了司法改革，法务部未来的工作重点也会来薄荷打给灾。好，马上呢我们也先来找找赖署长。
生活法律停看听，
再度回到了生活法律停看厅，来到了我们的正风专辑。那当然呢，在这整个正风的部分呢，陪伴大家也是法务部廉政署赖哲雄署长了，来到了我们的两岸三地时间，全国的朋友以及我们的这个收音机旁的朋友，还有内地的朋友，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好好来聊聊这个廉政这两个字。当然在上一节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已经小小了解，我们原来啊在培训这个廉政人员不简单之外，还有就是廉政人员所扮演的角色。那当然继续呢，我们就要让我们的署长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当然呢这时候我们就要来请我们的署长呢继续跟我们的廉政工作是有相关的哦，来继续介绍，让我们的民众更贴切。当然说到了这个廉政署的工作呢，包含了规划全国廉政的政策，是否呢我们有一些比较具体可以说明一些我们的廉政政策，我们可以举例说明吗？
好，谢谢。廉政署推动廉政政策，我们有很多的面向。好，比如说这中间举两个，好，可能大家一听就比较清楚的。好，第一个是经由建构反贪腐的法令，用制度化的方式，而不是个案来防堵贪渎。第二个是推动反贪的参与，来营造一个贪污零容忍的社会氛围。好，这两个是我们可以举比较大的一个面向。那在建构反贪腐法令的部分，这诚如先前有跟各位报告过，我国依据联合国反贪腐公约订定施行法，让反贪腐公约的精神直接转换成国内法，借由国家廉政建设行动方案，建立廉政建设可以被评估跟检视的一个指标，来积极推动公部门、私部门以及第三部门的共同协力，减少各种违反公共利益、滥权谋私的贪腐行为。那为了促进阳光透明，我们订定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让官员的财产状况必须摊在阳光下，接受外部的监督。另外，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禁止官员利用职务的方便来图自己或者亲属的利益。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则明定，公务员不能收受利害关系者馈赠财物跟饮宴应酬。还有行政院跟所属机关机构请托官说登录查查作业要点，则提供公务员碰到人民厂商向他提出违法违约的请求时的处理程序。还有一个行政院跟所属机关构推动行政作业流程透明的原则，提示各个机关应该透明跟人民权益相关的事项，比如法规、审查基准、审查流程等等，透过公开透明来减少民怨，也能够让外部监督更加容易，确保政府施政的合法公平。这大体是有一个 基本的指导原则就是透明防腐。
所以一般来讲哦，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些人报章杂志会写到透明防腐的部分。刚刚呢，经由署长所解释了，我相信对我们一般社会大众就会有一点了解哦。您说到了已经是透明化咯，那当然呢，我记得廉政署也在推动所谓的揭弊者的保护法，因为透明化，很多人就说你既然说透明化，可是我就觉得它不够透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揭露它。那当然揭露，我又怕我身份曝光，我就被追杀了。是不是就有保护的责任呢？
确实，保护民众，这本来就是政府的责任。那目前本署也推动揭弊者保护法的立法，它的主轴是身份保密、人身保护跟职位保障，透过保障揭弊者的生命、财产、安全、无虞，来鼓励知情的人士勇于举发弊端。揭弊者他可以向检察机关、司法检察机关或者政风机构来检举贪渎案件，受理机关他应该协助匿名保密。揭弊者如果觉得自己或者配偶、直系血亲、生活上密切关系的人，他的生命、身体、财产自由有遭受威胁的可能，他可以向检察官、法官来申请保护书，由警察派人保护，或者禁止特定人来接近、骚扰、通话这些干扰行为。而在这个草案也定有禁止报复中粮的条款，这包括禁止机关调职、检奉、惩处这些不当的措施，禁止终止或变更进行中的契约，禁止机关长官侮辱、骚扰、揭弊者等强暴胁迫行为。那如果揭弊的人认为他遭到报复，可以循法律途径来求偿，而且比较特别的是，检举人不必举证因为揭弊他遭到报复，而是机关必须证明对检举人的不利对待跟揭弊是无关的，这也就是经由举证责任导致来保护揭弊者的一个立法。
是，所以一般我们的揭弊者如果真的身心受到害怕啊，其实刚刚署长有解释的非常清楚哦，你不用担心这个举证，举证是由我们的就是检察机关来去做处理的，是这样子说吗？
不是，他是说如果揭弊的人他如果因此被调职了、被惩处了，他是不用来证明说这个机关对我做的不同啊。那个不公平的对待，而是必须由机关来证明我对你做的调职、做的惩处，这个跟你提出揭弊是没有关系的。你机关必须来证明这一点，要不他的惩处、调职种种可能就不会发生法律效果。
所以这个揭弊者不用担心说他可能因为在其位嘛，对不对？然后他觉得看不过去，然后呢当碰到案件的时候又被调职刚刚我们这个署长也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哦。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也正在推动所谓的反贪参与的层面，对不对？
对哈，因为廉政署跟各级的政风机构也积极来促进机关同仁、民众共同了解贪腐的危害、反贪腐的重要性跟认识各种法规。除了在机关内办理法治教育宣导之外，也针对机关业务的特性来自编的伦理指南，比如有教师伦理手册、外交人员伦理手册让这些类别的机关人员跟他们有业务接触的人都有一个行为的依循，避免误触法网。另外廉政署跟各个政风机构透过建立廉政平台，在各项国家重大政策也扮演协助各个机关间资讯会诊来做一个联系协调者，比如在2014年国内连续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因为食品安全事件跟人民的福祉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犯罪行为除了厂商之外也可能牵涉到相关的公务人员，因此廉政署推动了食品安全廉政平台，由政风单位在业管单位执行食安相关查查工作的时候会同办理。我们提供的公务机密维护、廉政伦理遵行、稽查程序正义跟突发事件的协助这四项的廉政服务，那适时的来协助 稽查人员排除各项状况。
嗯，
那由于食安事件可能同时也涉及了卫生福利、财政、经济、农业、环保，
嗯，
等等许多部会跟县市政府的法定执掌，啊，它不是单一机关可以独立完成，因此我们也透过政风单位把管理食品卫生安全标准的卫福部、控管食品进口的财政部，
嗯，
以及在地稽查食品安全现况的地方政府这些机关串联起来，将各种的食安情资透过平台来进行传递，经由相关机关廉政人员的投入跟权责单位公权力依法执行的联动效应，来确保民众消费安心跟民生健康。
嗯，是，而且除了食安之外，哦，我们也发现了，就有如这个上一集我们讲到了，其实政府有一些重大的采购案，对不对？有一些什么有利绝标啦，什么最有利的等等。那当然，这个很多这个采购法里面，大家会说，哎，这个是不是就有很多的弊端呢？
确实哈，在除了食安之外，在去年开始，政府也大力推动。重大采购案件采最有利标绝标，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并且确保政府重大采购的品质。所以希望在这些重大采购案件办理的期间，能够提早的引入检查、廉政等等的外部力量，透过跨领域的合作，让机关的重大采购能够没有瑕疵的来进行并且完成。那本署也就配合政策推动机关采购的廉政平台。好，那相关的推动事项，好，我们本署的曾主任秘书，好，他有很独到的心得，好，也可以到空中来跟各位分享。
嗯，是，这个廉政平台哦，真的是大家现在努力推动的方向哦。第一个呢，保护我们这些这个所谓的公务机关的这些人员，还有这执法的人员啊，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所谓的好事的互动。但是署长，您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这个廉政工作的推广，听起来这个廉政机关呢，真的要做的事情很多哦。不知道廉政署努力有没有具体的成果，这也是大家很想知道。
确实每项考试都要面对成绩的挑战了。那也利用今天这个机会跟我们的听众来介绍有一个青年印象指数，这个我们把它简称是 CPI。 或许各位可以经由这个比较了解我国政府在廉能这个区块它的努力跟目前的成效。许多国际组织每一年都固定的来调查各国的企业经理人、学者乃至于当地民众对各国公务人员跟政治人物清廉程度的评价。
嗯，
好，那国际透明组织综合了这些调查，评估各国民众对当地清廉度的主观感受程度，清廉印象指数的评分越高，名次越前面，表示国民对国家感觉越清廉，相反的，他就是觉得越贪腐。清廉印象指数现在每年大概都有170到180个国家或者地区来列入评比排名。从廉政署成立之后，我国的排名大致上年年都是往前推进，得分上升主要是因为公部门的廉洁情况有持续的改善。
嗯，
就以去年2016年，在176个国家或地区里，我国排名第31名。第31名它代表什么呢？我们赢过了82%纳入评比的国家，整体来说我们是属于中前段的国家。
嗯，
显示我国在反贪、防贪跟肃贪，他的策略跟成果是获得国际的肯定。当然经由政府部门的努力、民众的支持，让清廉在我国就像呼吸清新的空气那样的自然，是我们全体廉政伙伴致力的目标跟愿景。
是，署长是不是在我们廉政署这样成立这六年了嘛，对不对？那当然呢，这透过了刚刚我们的节目中呢，让大家更了解我们廉政署的工作内容跟项目，以及呢，对我们这些廉政人员也得非常清楚他们的工作态度之外，那对于民众来讲，如果他真的觉得，诶，我觉得我们这个各县市，他可能自己有碰到一些，就像在节目中我们讲到公。可能看到我们的道路啊凹凹凸凸啊，觉得这个就是有问题啊，或者是我觉得某些事情就是不对啊，他也可以直接来廉政署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投诉吗？我觉得用投诉两个字可能民众会比较听得懂一点。
确实好，我们廉政署他欢迎我们所有的民众发掘所在的地区或者为我们办理服务的公务同仁有任何贪渎不法，可以很方便的经由电子邮件、经由电话或者直接到廉政署来投诉，我们都会很快速的来处理，并且在处理的过程跟处理的结果都会让检举人来充分的了解。
是，而且我也有个小小的问题，署长自己本身是检察官，现在又是我们的这个廉政署长，其实每一项工作他有他的这个任务跟特性，但是工作内容不一样，怎么样去转换这个心情，以及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工作态度？
从工作中找到意义，那从意义中投注热情，这个大体上可能是我在整个检察官生涯每一个阶段都在做的。好，那不同的挑战，好，它带给我们不同的视野、不同的思考。好，这对一个司法官而言，好，它是挑战，但对我们来讲，确实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如果针对想要从事这个廉政工作有热情的朋友啊，你会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经由各项的考试加入廉政工作行列，如果因着自己的选择不想担任公职，那可以担任廉政志工，当然不担任廉政志工也没有关系，随时随刻把你们所看到需要廉政署来处理的事告诉我们，让我们来处理。谢谢。
是，所以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赖署长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跟我们分享了这两集上下集，让大家更了解我们这些廉政署工作团队的同仁，以及分享这个经验之外，也让我们知道原来啊这个廉政署不只是署贪，还包含了防贪，还有在贪污里面我们会发生很多很多的状况，先前怎么样去做预防，这也是一个重点哦。而且预防呢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权益在哪里，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也非常谢谢我们的署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A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当然呢再回到了也就是我们的台北地检许祥真主任检察官了。而这两周呢在美国这不管是受训以及呢在做这个联访呢，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新收获之外呢，今天我们也要跟大家聊到的主题是为何犯罪所得可以大幅的被没收，好处是什么。哇，这也是跟我们大家息息相关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先让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许祥真。
这个赖署长说怎么办，还一直占用到你时间
没有问题。
对，你看我们都
尽量占用
哇，大概刚刚写了请这个导播写个白板说抱歉抱歉讲过头，
那就让赖署长可能再开辟第三个时段再继续宣导廉政法令好了。
没错。不过今天的话题都有一点这个类似相关，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这个犯罪所得可以大幅被没收了，那到底真的被没收是好处还是坏处啊？这个我们也赶快来问一下了。
好的，我为什么今天会想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这样所谓的没收新制，是因为啊最近大概七月初的时候，我们台北地检署接到一个非常振奋的消息，也就是台北地方法院呢居然能够 裁定准许呢，我们把之前哈、哦、有一个拉法叶舰的购币的一个案子哈、哦，把他这个汪传普他的家族，总共家族哦，不是汪传普本人哦，他的300亿的金钱哈、哦，全部都可以宣布没收哦。这个可能是不晓得、哦、应该是不晓得一年哈、哦、税收的多少倍哈、哦
哎。真的耶，
是，所以呢，就想要把这样的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让所有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说，说哎，我们最近为什么可以没收那么多的钱？
是，而且大卫想说300亿耶，不是300万，也不是3000万耶，对不对？所以啊，这个时候就来请教一下了，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才有办法没收？那当然呢，我们今天就有问题了，这个去年刑法修正之前有关于没收的旧制是什么导致后来有这个新制才变成可以没收
就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瑶瑶报告一下呢，也就是说在去年哈，我们在105年之前哈，7月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本来刑法规定的有关于没收规定是非常狭隘的，也就是说呢，如果哈这个犯罪他所用啊还有所得之物必须要是被告本人所有啊，第一个就是只能被告本人，然后还有第二个呢，你没收的东西只能限于比如说是他偷盗的抢盗的啊，那个原来的那个物品啊，如果已经有变质过的话根本就不能没收，所以非常的狭隘，也就是说只能本人所有而且限于原物啊，因此就变成说我们在那个检察官在办案的时候非常的绑手绑脚啊，因为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把它没收进来，
是因为它又不是直系的等等，对不
对？
对
对对，直系也不行，
也不行，
就我们限于就是
本人。哇，
对对对，
这个是旧制，对不对？那以这样来讲，去年的刑法修正施行之后，有关于没收的新规定是改变了哪一些？
哦，没有错，我就是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啊、
我们去年真的很棒哦，那我们法务部力推，所以呢让我们的那个没收的新法就整个通过了哈，然后就立了很多的法条，甚至有一个没收的专章哦。那规定的呢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我刚才有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告，所谓的如果是犯罪所用啊，或是犯罪所得的这样子的物品呢，或者说不限于物品哈、啊，这样子的东西哈、啊，那本来是限于被告的，现在不止了啊，我们还可以没收的是第三人的哈、啊，那当然是有特定的条件好、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拉法叶弊案的那个案子哈、啊，我们可以没收到他的整个家族里面，我们认为说是犯罪所得的物品都可以把它没收下来哈、啊，所以才金额那么大。还有第二个，我刚才有讲到说，我们原则上可以没收的应该是只有限于原物哈、啊，那但是比如说你抢来的钱，对不对哈、啊？然后就去买了名车、名表、名房哈、啊，那这样糟糕。那是不是就不能没收了啊？不，我们现在呢就变成说，不是只有原来的物品，而是呢，如果你是变价所得的东西，或甚至呢，你把你抢来的钱哈，去存在银行里面生了利息，这个利息也算。那还有一些利益哈，不是限于我们金钱的部分哈，或者说物品财物的部分，连利益的部分，我们都可以一起的没收进去。
是，
所以就变成那个范围扩大很大很大。
当然呢，其实有一些这个，如果说它的一个变价物没有办法没收的话，我们还可以再追征那个价。
哦，没有错，
是是，
这也就是我们新，对，因为它有时候可能就是把它花掉了。
哦，对呀、
啊，就是把它洗钱洗掉了。那我们这怎么办呢？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计算出它到底它的犯罪所得大概是多少，然后呢，会希望法官可以宣判说我们可以去追征它的价额。
是哦，新店的高先生问说，这个案件哦，真的是大快人心。但是他说，这个是不是针对企业？那如果说有些企业是在海外，你怎么去追溯？
哦，好的，我跟这个谢先生来报告一下哦。没有错，海外呢，因为我们涉及到刑事司法互助的问题，所以呢，要去没收海外的资产是有点困难。可是我也跟谢先生报告一下，大家如果印象没有记错的话，之前有个我们陈前总统啊，他也是透过他的儿子，然后在美国购置，也是用非法的所得去购置了 房子的这个案子哈，好，两处房产，然后我们也是透过跟美国的司法互助，然后透过美国的检察官去帮我们扣押这个房子，甚至去变卖了。然后呢，我们有当然了哈，因为美国的他们检方也出了很大的力气，所以呢，我们有说啊，大概是多少变卖了多少钱可以回我们台湾，就变成变我们没收的一个部分。那还有一些的话，就是让美国检方作为他们，因为他们没收的时候所需要一些费用啊，就是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很成功的在海外没收资产的一个案例。
嗯，是哦，这个谢先生，你这个你就可以非常明白哦，并不是只针对一个这个所谓的大案，对不对？哦，这个或者是
个人也是可以的，不是限于企业。对，所以我刚才讲了，我说什么偷来啦、抢来啦、侵占来的，这些都是一个比较小的个案的话，也是在我们没收的范围内。
哦，王先生问说，那像最近这个诈骗集团这么猖狂的话，也是一样吗？
没有错，诈骗集团哦，只要让我们能够扣得账户内的财产，我们原则上哈，没收的话原则上是应该是要充公了哈，就是充实国库所用。但是呢，如果我们发现说，哎，这是被害人汇入的金钱，好，然后被我们扣押住的话，我们把它没收了以后，我们会优先的把它发还给被害人，让被害人可以提高他的受偿的几率。对，所以诈骗集团这种案子也是在于我们可以没收的范围。
嗯，所以没收新制好处真的很多，对不对？
是，没有错。
哇，所以这个提供给大家，让大家了解这个为什么犯罪所得现在可以大幅的被没收，是因为我们已经新制已经开始了。
对。
王小姐问最后一个问题，是从1月1号开始吗？
哦，不是，是从去年的7月1号就开始实施新制了。嗯，即使是之前的旧案，也那个所有的没收都是用新法来处置，所以即使是在去年7月1号之前的案子，我们也都一样，就是可以扩大没收的这样子的范围。
嗯，是以新制来计算。
对对对，
王小姐是以新制。
是，
这是提供给大家，不过因为时间关系，要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地检许祥珍主任检察官，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
拜拜。
再继续有 Live Show。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